第十八单元，海洋产业。
Unit 18, the marine industry.
篇章交船。Passage for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Listen to the tape and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中国海洋科学研究以近海陆架区海洋学为主，已经形成了具有区域特征的多学科的海洋科学体系。国家有关部门制定了海洋科学发展战略和支持海洋科学发展的规划和计划。近年来，中国在物理海洋学、生物海洋学、海洋地质学、海洋化学等学科取得了显著进展，为海洋渔业发展、海洋油气资源开发、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了科学指导和依据。中国积极发展海洋技术，目前中国正在实施海洋高技术计划、海洋科技攻关计划和科技兴海计划。中国海洋高技术研究的重点是海洋监测技术、海洋探查资源开发技术、海洋生物技术。海洋科技攻关计划的重点是海岸带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利用、海水淡化、海洋能利用和海水资源综合利用等与现代海洋开发直接相关的领域。中国初步形成了海洋专业教育、海洋职业教育、公众海洋知识教育体系。目前共有设立海洋专业的高等院校37所、中等专业学校29所，不断为海洋事业输送大批科技与管理人才。海洋职业教育现有20多个技术岗位，仅近三年就培训8000多人。中国还常年利用新闻媒体对青少年进行海洋知识教育，并在沿海地区公众中开展合理开发利用海洋和保护海洋环境的常识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建成了以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为主的海洋资料信息服务系统，为海洋开发、海洋科研和环境保护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服务。中国还建成了国家有关部门、产业、研究机构、沿海地区共同参与的海洋信息交换网络。为了进一步发展海洋科学技术，推动海洋开发保护事业的发展，中国政府制定了中长期海洋科技发展纲要、海洋技术政策蓝皮书和多项海洋科技发展规划。今后中国海洋科技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基础科学研究，解决海洋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键技术，提高海洋科技产业化水平，增强海洋开发和减灾防灾的服务保障能力，提高对海洋环境的保护能力，缩小中国海洋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第19单元，法律事务。
Unit 19, Legal Affairs.
篇章交传。 Passage for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Listen to the tape and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当代中国立法 走过了五十多年的历程。这五十多年是中国数千年旧制历法逐渐走向终结，并向新的历法逐渐过渡的年代。回顾五十多年的历程，何以切近？中国历法走过一条屡经变故，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的否定的道路。期间忽兴忽废，大起大落，直到最近二十年才迎来转折，走向稳定发展的新时期。而在这一新时期，中国历法在稳定且较快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有待继续改革和完善之处。五十多年前，以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标志，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可以将人民利益作为依归的新型立法。这种新型立法在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巩固新政权，建设新社会，保障人民权益方面，特别是在后来保障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获取了重要成就。但五十多年间，中国历法也曾命途多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走的并非总是一条成功之路。建国初期历法较为活跃，但却带有过于深刻的特殊历史阶段的痕迹，因而尽管诞生了当时难得先进的1954年宪法，但这部宪法总体上对后来的历法却难以产生多少积极的影响。1956年后，中国历法虽然获得可以稳步发展的时机，但它不仅错过这一时机，而且恰恰从这时开始，中国历法遭遇了一种走向萧条、变态、停滞，直至几乎废弃的命运。这一命运二十年不变，直到1979年前后，中国历法才获得转机，揭开走向繁荣时代的帷幕。打这以后，中国历法在自身不断完善的同时，日渐成为整个法治链条中的一个发展既快又好的环节，今天成为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纵观五十多年来的中国历法，它所积累的重要的有价值的经验，不仅在于提供了许多有益的东西，而且在于把历法在中国国情下求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诸多重要问题差不多都显露出来。唯其如此，中国这五十多年的历法经验对国家现在和未来的立法工作有着重大意义。
第二十单元，公共卫生。
Unit 20 Public Health。
篇章交传。 Passage for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Listen to the tape and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女士们、先生们，在2015年底前，制止并开始扭转艾滋病和疟疾等主要疾病的蔓延和流行，是联合国千年宣言确定的发展目标之一。要实现这一目标，国际社会有必要进一步重视全球公共卫生能力建设问题。2003年，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爆发的非典疫情再次表明，公共卫生已成为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的合作。只有提高国际社会应对艾滋病、疟疾及其他突发传染性疾病的能力， 加强各国公共卫生能力建设，才能为各国的发展繁荣提供有力保证。基于此，中国代表团倡议提出了加强全球公共卫生能力建设的决议草案。该草案主要内容包括回顾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新年首脑会议上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及其发展目标，尤其是与卫生有关的发展目标，认识到贸易全球化、人员流动的增多加快了疾病在全球范围传播和蔓延，对公共卫生事业提出新的挑战，关切地注意到全球各种重大传染性疾病给人类带来严重危害，尤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沉重负担，欢迎有关国家在抗击非典中所取得的阶段性胜利，强调有必要加强国际和区域合作，以应对公共卫生领域所面临的新挑战，欢迎世界卫生组织等联合国机构以及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在加强全球和各国公共卫生能力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在生效部分，本草案敦促各国进一步将公共卫生事业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不断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力挺各国和国际社会通过教育和大众传媒努力提高人们对公共卫生问题的重视，呼吁完善全球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包括全球突发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和监控体系，请各区域经社会与各国就加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开展密切合作，鼓励联合国机构、组织、基金和方案继续将公共卫生问题纳入各自活动和方案之中，积极支持全球公共卫生能力建设，请秘书长将加强全球公共卫生能力建设的有关内容写入千年首脑会议后续行动执行报告，并提交第59届联大审议。在决议草案磋商过程中，各国代表团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使草案的内容更加全面丰富。我相信这一草案一旦通过，不仅有助于各成员国更加重视公共卫生能力建设，而且会对实现联合国千年宣言所确定的发展目标发挥重要作用。谢谢大家。第21单元，禁毒运动。
Unit 21 Anti-Drug Campaign。
篇章交传。 Passage for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Listen to the tape and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女士们、先生们，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与毒品进行了不懈斗争，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然而，我们面临的反毒形势依然严峻。海洛因类传统毒品的危害尚未消除，新型兴奋剂型毒品又猖獗肆虐，毒品及相关的跨国犯罪集团化、国际化趋势有所发展，毒品问题已构成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威胁。面对这一世界性公害，各国应当继续本着广泛参与、责任共担的原则，全面实施综合均衡的禁毒战略，通过有效的国际合作，使毒品问题最终得到根本解决。 中国政府一贯重视打击毒品犯罪活动。去年，中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1万起，缴获海洛因13.2吨，鸦片2.8吨，冰毒4.8吨，交头丸207万粒，查获各类抑制毒化学品208.2吨。为实现禁绝毒品的根本目标，中国政府将禁毒作为一项基本政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文化、教育和医疗等多种手段，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力量参与禁毒斗争。在惩治毒品犯罪的同时，加强对抑制毒化学品的管制，矫治挽救吸毒人员，提高全民禁毒意识，做好预防教育，创建无毒社区，最大限度地减少毒品需求。近年来，中国政府还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禁毒合作，在与有关国家合作打击毒品犯罪的同时，通过技术援助、替代种植、开发旅游资源等形式，帮助这些国家开展禁毒工作。第20届禁毒问题特别人大通过的政治宣言和与之相关的文件，是指导21世纪全球禁毒斗争的重要文件。我们赞赏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近年来在贯彻大会后续行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支持联合国药物管制和预防犯罪署在协调全球禁毒工作，帮助各国各地区开展反毒斗争所做出的努力。中国政府将继续与联合国有关机构加强合作，为推动世界范围的禁毒斗争做出积极贡献。谢谢大家。
第22单元，信息技术。
Unit 22,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篇章交传。 Passage for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Listen to the tape and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女士们、先生们，本次会议是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的首次政府间筹备会议，既要处理程序性问题，又要处理实质性问题。开好筹备会是峰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中国代表团便就峰会筹备工作谈以下几点看法。首先，信息基础设施是建设信息社会的物质基础。未来的信息基础设施应能满足人们对智能化、多样化、个性化、多媒体化、全球化发展的要求，同时还要满足普遍服务的要求。峰会及筹备工作应切实研究加快信息通信技术广泛应用的政策措施，推进网络的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使其逐步演进成为一个融语音、数据、图像为一体的宽带高速信息网，全方位多层次地满足多种业务需求。信息基础设施薄弱，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严重影响了这些国家建设信息社会的能力。因此，峰会及筹备工作应高度重视研究和探讨发展中国家加快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的发展战略目标，重点包括制定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管制政策， 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信息通信管制体系，处理好技术与市场的关系，规避市场风险，建立创新的融资机制，实现资金的多元投入等。其次，信息通信网络安全意义重大，特别是911事件以后，备受各国政府高度关注。网络通信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能否避免或减少通信的风险和损失，增加用户的信心，从而进一步促进信息通信技术和网络的应用。信息通信与网络安全涉及到技术、法律法规和世界范围的合作，峰会和筹备工作应研究和考虑在世界范围内成立相应机构和体系，确保通信和网络的安全可靠性，严防病毒侵害，打击网络犯罪，同时研究开发和利用先进的安全技术，如应急系统、PKI 等，建立稳固的通信与网络系统，确保网络上传输的信息受到保护，并通过法律法规手段加强对网络安全的监管，保护通信和网络安全。再次，要高度重视知识和人才问题。在未来信息社会中，知识和技能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信息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广大发展中国家知识和人才的短缺，是造成其在信息技术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解决数字鸿沟应重点考虑的一个环节。在峰会期间及筹备过程中，我们应该研究建立人力资源开发创新机制，探讨如何通过各国现有的培训基地和培训资源以及互联网，加强和改善人力资源的开发工作，提高世界各国人民对信息通信技术的认识。政府、企业、学术机构应该在人力资源开发培训方面建立一种新型的合作机制。第23单元，藏族文化。
Unit 23, Tibetan Culture。
新章交传。 Passage for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Listen to the tape and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藏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在与其他民族不断交流和相互吸收与促进的漫长历史中，创造和发展了具有特色的灿烂文化。藏民族文化至今仍然是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保护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藏族本土文化原本是位于雅鲁藏布江流域中部雅龙河谷的吐蕃文化，和位于青藏高原西部的古象雄文化逐渐交融而形成的。到了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时期，佛教从中原、印度、尼泊尔传入吐蕃，逐渐形成和发展为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与此同时，南亚的印度、尼泊尔文化以及西亚的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等，特别是中原的汉文化，对西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西藏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藏族建筑艺术和雕塑、绘画、装饰、工艺美术等造型艺术，以及音乐、舞蹈、戏剧、语言文字、书面文学、民间文学、藏医藏药、天文历算，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由于历史的原因，西藏后来发展成为一个极少数上层僧侣贵族掌权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地方政权，使得藏传佛教文化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处于西藏文化的主导地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59年实行民主改革前。当时西藏的生产资料和文化教育为极少数上层僧侣贵族所垄断，文化艺术是供少数上层僧侣和达官贵人消遣，占西藏人口 95% 的广大农奴和奴隶生活极度贫困，连基本的生存权都毫无保障，根本谈不上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长期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统治，不仅严重束缚了西藏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使西藏传统文化，包括文物古迹、道场圣迹，处于自我封闭和萎缩的状态。至于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则更是一片空白。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在过去的40多年里，为满足西藏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在促进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政等多种手段，保护和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开创和发展现代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西藏全体人民作为新时代的主人，共同继承、发展和分享藏民族传统文化，共同创造现代文明生活和文化事业，使西藏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发展。